弟兄姐妹平安。很快时间，下个礼拜天记得是早上崇拜，千万不要下午才来啊！下午来你看到没有一个人，你以为我们被提了，哦，剩下你好难过啊，你就很难过很难过，然后晚上就睡不着觉，忽然想起，哦，原来今天是早上崇拜。所以弟兄姐妹记得，现在请你提一下隔壁那个弟兄姐妹，下个礼拜9点见。那假如你现在坐你旁边，下个礼拜9点不到的话，就你的问题了，就你的责任，你没有提得很好，再提一下。9点集合，9点半崇拜啊，对哈。好，今天刚才我们也读过这一段的圣经，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节到第8节。假如你读这一段圣经的后面第9节以后，这一章的圣经你要放很多的感情进去读，你才会感觉当时保罗的心情。第9节以后，保罗写信给提摩太，他说有同工离开他了，然后他在罗马审讯的时候没有人在他旁边，然后叫提摩太，你快快来我这里，带什么东西带什么东西。保罗对灵魂的执着，经过30年的传道的生涯，现在走到人生最后的一步，他写信给他最爱的徒弟，最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。所以这一段的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嘱咐。这一卷书写完之后，大概过了几天，或者过了几个礼拜，保罗就在奥斯坦大道被砍头了。保罗为什么叫提摩太你快来？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，提摩太还没到，保罗就在奥斯坦大道被罗马砍下去。保罗因为是罗马公民，所以罗马政府不能用酷刑来对付他，只有一个方法，一个痛快的方法，就是把保罗一刀砍下去，让他痛快的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当你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我们要抱着什么心情来读，有没有？假如我们读这段圣经，我们嘻嘻哈哈，好像没有什么关系，好像刷不到痒处的话，你就没有体会保罗当时的难过，当时的着急，当时他面对，他知道他快要死了，死的那个通令已经发出去了，所以他说提摩太快来快来，他非常的着急。但是等不到提摩太来，他就在众人的面前被砍头了。一代伟人的最后的祝福，我们今天来看好不好？这个也是可能是许基根牧师在生命堂的最后的祝福，也不一定。一代伟人的最后的一个祝福，他说什么呢？刚才我们读到4章1节到第5节，我们刚才也读过了，我们每节来看一下好不好？第一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，准备来。我在上帝面前，保罗的祖父，他是在死人将来审判死人和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。你说，哎呀，牧师啊，审判不是死人吗？为什么是活人呢？大家记得吗？ 假如耶稣再来的话，有很多人是不需要经过死亡的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？我在神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什么？活人跟死人。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大家都读圣经都读过了，对不对？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因为地上还有没有死的人，那是活人。所以当主审判世界的时候，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死的，不一定的，有活人的。你看看，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吩咐你，你看多重要。他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来吩咐你，吩咐什么？我们来一起来读第二节，准备，请，勿要传道。提摩太是做传道的，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勿要传道，因为他的职责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保罗劝勉提摩太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用各种的方法教训人、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，把人带到上帝面前，有没有？因为他是做传道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些人呢，有些信徒啊，感觉牧师传道骂人不对的，因为你没有爱心，要安慰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容易受伤的女人。男人说我是容易受伤的男人，特别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是感觉特别，很多国内的弟兄姐妹玻璃心啊，那句话对我讲的，那个责备在责备我，很容易破碎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讲牧师做牧师要站在这个讲台，他就有权柄教训人，对，每个礼拜讲到教训人，他更有权柄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。所以不要以为牧师在讲台，哎呀，牧师你都没有爱心哦，哎呀，你讲到为什么骂我们呢？哎呀，你不应该讲多一点笑话给我们听，让我们礼拜天来教会，哈哈哈哈，就走吧。弟兄姐妹啊，你记得牧师今天讲，所有的传道人都有个权柄来责备你的，对不对？你传道人牧师责备你，你要心里面说谢谢牧师，真的。有一次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，就好像刚才有些小朋友在这里崇拜，有一个小朋友很顽皮，我就骂那个小朋友，他姓林的哈，我说猫猫抓，不要动。讲完道之后，他爸爸带着他的小朋友过来跟牧师鞠躬，对不起。那个小朋友说对不起，我说好，下次不要了， OK。 假如在生命堂可能就不一样咯，某某人坐好，散会以后可能这个奶奶啊、这个爷爷啊、这个爸爸啊、这个妈妈就可能跟长议会提了，对不对？相约啊，许牧师好凶啊，叫他不敢骂小孩可以吗？懂我意思吗？我们有一个感激的心，我们反而感觉啊，这个牧师没有爱心哦，哇，这么骂人，对不起，他有权柄责备、警戒、劝勉的。弟兄姐妹，保罗是做传道的，所以提摩太是做传道，所以保罗劝勉他专心要传道，勿要传道。很多今天的传道人不做传道，不务正业，不知道在搞什么，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不是开玩笑。有些的教会的牧师，每天在家里打游戏机啊。然后有些的牧师，我知道他礼拜天去讲道，礼拜一到礼拜五他在炒股票啊。但保罗劝勉提摩太，你要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什么？专心。我们蒙召，今天我们当中除了蒋牧师以外，我们有一位弟兄从伦敦过来啊，今天参加我们的崇拜，在华神读进修啊。做传道人啊，真的不好做，跟你讲。马丁路德讲句那个 马丁路德讲一句话说，逃避做传道人好像逃避什么地狱的火一样啊。好，今天信花也在这里哈，这几个传道人做传道不好玩的。有什么事你吓怕了吧？啊，真的，我们会40几年，我告诉你不好玩的。所有的工作你都有下班时间，牧师传道24小时，一个礼拜7天，1年365天的，容不容易做？你告诉我好不好做？很难哦。讲道讲轻松一点，给人说你轻佻；讲重一点，说你凶。关心多一点，打电话，哎，弟兄姐妹，你干嘛没有来崇拜啊？啊，回应不一定说谢谢你哦，与你什么事情？与你何干？我去别的教会了，我不喜欢来，可以吗？我生气，我闹情绪，可以吗？要跑就跑，去别的教会，还要告诉你，你是老几啊 ？How are you？ 啊 ，How are you 是不是老几啊？How are you 直接翻译说是你老几嘛，对不对 ？How are you 你是老几啊？我去别的教会，现在才懂，听得懂啊！你们拜托，我去别的教会还要告诉你，哎呀，某某姐妹上个礼拜没有见到你了，我上个礼拜去了，你关你什么事情啊？我就不喜欢去教会，我就喜欢是在网上来听到，关你什么事情啊？别管闲事。弟兄姐妹，做一个牧师传道好玩吗？不好玩。但保罗提醒提摩太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。嘱咐的原因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来。因为时候，保罗说凡事谨慎，忍受什么苦难了。刚才我讲了嘛，做传道就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什么
职分。
为什么要嘱咐他？因为时候要到了，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什么，哎呦好痒哦，随从自己的私欲，增添好些师父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一看程序表，一看那一段的经文，一看那个题目，哇，就知道牧师今天讲什么道了。我以前在老教会已经20年，来到生命堂7年，我27年了，哪有新意啊？对。我们打开程序表，一看那个经文，我就知道今天讲牧师要讲什么了，对不对？言凡纯正的道理啊，随从自己的私欲，增添好些师父啊，对不对？有些你知道，有现在的人，我们等一下才讲教会的事情 ，OK 啊？我们专心来听到 ，OK？ 随从自己的私欲，增添好些，哎呀。耳朵发痒啊！看那个经文，看那个讲员，看那一段圣经，我知道了，今天牧师在讲什么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有没有新鲜的？你知道今天有些人去找教会，他不是去找一个教会，哇，这个教会的讲道很好啊，很有分量，不是哦。哦，他们很多现代人去教会什么啊？这个教会好啊，讲道时间短，牧师很幽默，很快30分钟过去了。哎，这个教会不错，耳朵发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为什么劝勉提摩太？因为纯正的道理，人家会厌烦呐、啊。你每次讲来讲去都是上帝爱世人， 每次讲来讲去都是罪得赦免，每次讲来讲去都是那一对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没有新意啊。你知道新加坡啊，有个教会啊，他们就发明一个事情，他们讲道的时候是怎么样呢？把全场的灯光关掉，然后牧师从后面吊那个威亚，你们吊什么叫吊威亚什么？啊？从后面飞出来，哇！你讲，弟兄姐妹平安，那灯就砰打开了，哇！大家都能哇，牧师啊，有病。为什么？好玩嘛！那个圣经，拜托，几千年了，有谁喜不喜欢听啊？这种好玩，有意思，有新意，有没有？有一个讲员在美国，每个礼拜的衣服都不一样的，有时候他变成超人，有时候变成蝙蝠侠。哎呦，大家来崇拜的时候在猜呀、啊。在猜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猜什么？今天牧师办什么？哦，好过瘾哦！每个礼拜去教会很兴奋，很期待牧师办那个形象出来。有病！时候要到，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。我自己，我的家庭是从聚会所开始的，我在聚会所长大。我去过韩国的祷告山，韩国祷告，你知道韩国那个教会多少人吗？一个教会，60万的会友 ，Every Sunday， 每个礼拜60万人崇拜。你知道他们怎么收奉献的吗？哼，跟你讲你都不信。还有请 Security 啊，啊，待会那个人收奉献传完之后，有两个拿着个枪。把那个奉献压上台啊！开玩笑，60万的会友，你想那个奉献多少钱？那个牧师跑去银行，跟那个银行讲：“我教会要建堂，要1000万，你借不借给我？你不借给我，我明天叫我的会友从你银行全部提款。”哇！吓得跟那个银行，去。我是在小群教会长大，我也去参加很多灵恩派的教会去。我们福音派的教会不是要反对聚会所，不是要反对灵恩派啊。但弟兄姐妹，圣经怎么说？凡事谨慎，我们要听到的时候，用我们的圣经来判断这种的行为、这种言语是对还是不对呢？我们在聚会所长大。姐姐、姑姑、奶奶参加崇拜，他们要包头巾的 ，OK？ 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讲嘛，他们说圣经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哇，那这句话很好听哦，听清楚哦，圣经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好不好听？好不好听？好听，对不对？这句话对不对？对，原则上是对的哈，谁敢说不对呢？但是这一节的经文说，圣经这个圣经上下文。是怎么讲呢？全卷圣经怎么讲呢？不要把一节经文抽出来，好，对不对？它有它文化背景啊，是吧？他们就每个礼拜天姐妹在蒙头。但假如圣经讲什么的做什么的话，请问聚会所为什么不洗脚啊？刚才讲牧师讲过那段经文哦，有没有？约翰福音13章，叫我们必须洗脚嘛，是吧？假如我们不知道原来蒙头是当时的一种文化，洗脚也是当时的文化，但为什么你只要蒙头而不洗脚呢？大家懂我意思吗？所谓的圣经怎么讲，这怎么做，好像很对，但当时有它的文化背景。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不蒙头？因为蒙头是当时人的一个习俗，对女性的一种的习俗，对吧？那我们中国不需要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我们米萨嘎很多那种阿拉伯人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他们都是蒙头的，有没有？他们文化嘛，你懂意思吗？哦， 聚会所的说啊，我们要蒙头。那假如你真的是圣经怎么讲的话，你们就应该洗脚，那就完整一点了，对不对？大家懂我意思吗？我们在多伦多有一个 Toronto Blessing， 哇，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的时候会变成狮子叫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圣灵充满了，哇哇哇哇哇，哎呦，这个人干嘛？圣灵充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小心哦！全世界的教会最多邪灵充满的教会，就是灵恩派的教会。再听清楚我讲这句话，全世界的教会最多邪灵充满的教会，就是灵恩派的教会。为什么？你告诉我原因什么？我是一个新人，我去到一个教会，看到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，哦，很，然后我说，哎呀，你们祷告为什么这样？哦，因为我们被圣灵充满了。我是个新人啊，原来圣灵充满是这样啊！哎呦，属灵很好，哎呀，我也要学，我也要学。主啊，求你啊，让我有圣灵充满，我不要别人看清我，我要属灵的追求，我要跟他们差不多。圣灵啊，求你来充满我，圣灵啊，求你来充满我。最后，不是圣灵充满，却是什么？邪灵充满。所以灵恩派的教会常常赶鬼的，不是我讲的，是有数字的，我不是偏激哦。当这种的好像很属灵的表现，好像很属灵的话，弟兄姐妹要经过你的大脑，看到圣灵怎么讲怎么做。圣经有讲 圣灵充满吗？有。牧师，你没有看到《使徒行传》讲圣灵充满第二章，他们可以讲别国的方言吗？对，那是别国的方言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小心哦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想圣灵充满最好的经文、最清楚的经文就在以弗所书。保罗劝勉以弗所的教会要被圣灵充满，哥罗西书也有讲，但是弟兄姐妹，请你看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的圣灵充满的表现是什么？是被主的话语所充满，没有半世纪教，没有哔哩哔啦哔啦哔啦。我在台湾祷告山的时候，我们的住的晚上好安静的，那个山顶嘛，这个山顶嘛，但忽然间很吵。为什么？有些人在追求圣灵充满，他们怎么追求呢？可能魔鬼也知道了哈，他们怎么追求啊？他们的方法就是把这舌头放松这舌头，然后圣灵就充满你了。我在台湾在华神进修的时候，有一个牧师从其实 他名字大家都认识的 Lawrence Kong， 细胞小组的教会牧师，他是浸信会的新加坡的。他讲道讲得很好，真的，我真的没有听过一个讲员讲得这么好，45分钟讲道，讲得非常好，很 biblical， 很圣经的。好，祷告结束了，讲道结束了，好，现在我们要圣灵充满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要不要？好，要要要。好，排队排队过来，一个一个。我们从最小的方言、最小的恩赐来学习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蛮谦卑的哦。最小的恩赐来学习，然后排队，那个牧师的按手。哎，弟兄，你那个舌头要放松 ，OK？ 不要紧绷绷的 ，OK？ 放松，哒哒哒，跟我一样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我一听完之后，我就跟几个同学开车的走了，都回去学院了，还是那一套的东西。哥林多前书讲恩赐是圣灵随己意给教会的，圣经从来没有要追求恩赐的。你说有牧师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最后那句话，对不起，请你回去看清楚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最后那句话说，我希望你追求更大的恩赐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十三啊，爱， 然后十四章他继续讲恩赐，对不对？保罗就怕你们一直追求那些东西，所以保罗把最大的恩赐，你要追求更大的恩赐，放在十三章的里面，就把十二十四隔开了，就是我们很熟悉了，爱是爱是很久，忍耐有人恩赐，有没有那一段的经文？有没有？圣灵是随己意给教会的，不是你去追求的。上帝看到生命堂有什么需要，他就把恩赐放在生命堂当中。上帝看到某某教会有什么恩需要，他就把这个恩赐放给这个教会，他随己意，对不对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而且恩赐没有大小之分的，圣灵从来没有恩赐大小之分。但是呢，牧师到最后说，我们从最小的恩赐学起。弟兄姐妹小心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啊！我再讲我的个人的信仰态度，我不反对小群教会，我不反对灵恩派，但是每一样的追求，每一样学习都要经过圣经的光照，经不起圣经的教导的话，那我们就不要做那事情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求主帮我们，提醒我们。我们再来看最后，我们看一个伟人最后的告白。他嘱咐完提摩太以后，他讲他自己的事情，他讲自己的事情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，准备来。这段经文讲了三样的东西，第六节，我现在的事，第二完成的事，第七节打已经了，已经，有没有看到已经这个字？已经打过，已经跑进了，已经守住了，有没有？第八节以后的事，将来的事。所以这一节经文，现在完成，将来的事，这三节经文看到了吗？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的现在的事，什么事情？保罗说我现在的事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，再来一次，准备来。什么叫教定呢？民数记二十八章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请。那个奠酒啊，跟我们中国人很类似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中国人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去墓地不是会奠酒的吗？三次，好像是三次，我不知道，好像有三次这样奠酒。那跟我们跟犹太人就很像，有没有看到？奠酒，原来那个交奠这个意思，这个我现在被交奠，刚才我讲过了，保罗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。他被教殿的时候也到了，但弟兄姐妹啊，保罗知道他快要离开世界了，对不对？但我们不知道。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九章十二节，准备请。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，原来世人不知道自己的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保罗知道，大概他快到期了 ，expire day， 快到了，但我们不知道啊。有些的老人家，哎呀，我们年纪大了，我们快要离开世界了，我们快要见上帝了。其实我不喜欢听这句话，为什么？假如你有机会去一些墓地看的话，你看到墓地很多很多的人都不是年纪大的，对不对？圣经传道书九章十二节，原来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定期，就叫我们好好预备自己，因为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死，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 expire day。 你不要以为说我现在很年轻啊，牧师，我现在才四十几岁，我五十几岁，我六十几岁，我现在还没有到九十岁啊，我干嘛这么快想这个事情啊？6月24号，就上个礼拜啦，温哥华那个 Starbucks 有一个咖啡师啊，他刚刚参加完一个礼拜之前的一个温哥华的那个冲咖啡的比赛，他拿了亚军。一个礼拜之后，他忽然之间就死了，27岁，一个亚洲人。大家有看过这个新闻吗？有看过吗？有些顶头看过吗？27岁，他那个 Starbucks 他比赛拿那个奖金还不晓得，他本来要捐给某某机构，还没有发出去，一个礼拜之后他已经死了，去世。6月30号，在印尼有一个羽毛球比赛，大家听到，大家一讲中文你就比较有兴趣听了。中国的羽毛球小将张志杰在印尼比赛，在比赛当中他的晕倒了，有没有送到医院就怎么样就死了。谁说死亡是老人家的权利啊？你跟我不要嚣张啊！今天我们好好坐在这里，明天没有一个人担保可以活下去的。原来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，没有人知道明天如何。我们叫谦谦卑卑的在上帝的面前过每一天的生活，不要以为自己年轻，不要以为自己健康。香港有一个篮球的教练30多岁，很英俊，很高大，很健康，忽然之间在篮球场就死了。谁可以掌管明天呢？死亡，当我们出生离开世界离开母胎的时候，我们都朝向死亡的路去走的啦。对不对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保罗这里提到我们什么，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这个离世这个字很有意思哦，我们一起来看看什么意思。这个字的意思是牛跟马，射下那个牛儿跟那个马鞍，什么意思啊？休息啦。又好像那个帐篷解开那个绳子，什么意思啊？搬家了。又好像囚犯解开了锁链，什么意思啊？自由了。好像那个船解开那个绳缆，什么意思啊？启程了。弟兄姐妹，离世就是这个意思，一点悲伤都没有的，有没有发现？很正面的，很正面的，一点悲哀都没有的。为什么？我休息啦，我搬家啦，我自由啦，我启程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世界的人他怕面对死亡，因为他怕死之后要下地狱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基督徒不怕面对死亡，因为我们知道离开世界，离世是休息啦，是搬家啦，是自由啦，是启程啦。所以保罗怎么看他离开世界啊？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来。保罗说，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什么？好得无比的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，是真实的。 我两难之间，我留在这个世界好，还是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好啊？当然，离开世界与主同在是我最渴慕的。但是我想到你们，24节，我在肉身活着，为你们是要紧的，我就留下来了。弟兄姐妹，保罗怎么看离世？刚才我读过了，对吧？自由了。有一天水牧师离世，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我自由了，我启程了，我搬家了。以前我的地址是4633 Glen Irving Drive Mississauga， 以后我的地址天堂生命路158号3楼。你要不要住下面4楼，楼上4楼啊？搬家了，搬家有什么可怕呢？搬家是好玩的东西啊！你说好玩好玩的个屁，这么辛苦。弟兄姐，弟兄姐妹啊，搬家了，自由了。这个世界这么多的捆绑，这么多的约束，这么多的难受，搬家了。保罗说：“我在情愿与世离世，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”不是安慰自己，不是在开玩笑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保罗很清楚的人生观呢、啊。所以从我50岁开始，我就写遗嘱了。真的，我为什么要写遗嘱？我不是写遗嘱，那个钱分给谁？我没有钱呐、啊，只有债务啊，所以我女儿很可怜，以后要背我的债啊。开玩笑，我的遗嘱写什么？因为我怕我比我父母更早走。我写下信，我跟我父母说：“爸妈，对不起，我比你先走一步啊。”我怕我女儿妻子难过，我跟他们讲：“不需要难过，那里与基督同在，好得无比啊。”我怕我的会友信心会摇动，我说：“上帝对我有恩典啊，我的 quota 到了。”就结束了，就拜拜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然后我那个遗嘱还写什么？我死了之后，把我的骨灰烧了，随便找一个地方放在那杀了就算。有些人要买块墓地放那个骨灰，我常想，骨灰有什么好什么好装啊？拜托。出于土的归于土的嘛，对不对？我说连墓地都不需要买，那个碑啊都不需要，什么都不要，我空空来来，空空的走，不占世界的一个空间，洒脱潇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潇洒走一回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首歌是谁唱啊？叶倩文是吧？啊，潇洒走一回，走的时候就要潇洒，什么都不要。我以前也讲过了，我最早的时候跟师母讲，把那骨灰冲到马桶，我以前讲过，对不对？啊，但师母说要不要，每次我去洗手间我都看到你在下面了，所以我就取消了这个念头，就不要冲在马桶。不是以后他还是上厕所说啊，老公你在下面干啥了？说不要，随便找个地方杀了算了，这样倒好啊，这样倒这么多被压，有没有？随便找，不是开玩笑，真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出于土就归于土嘛，潇洒走一回嘛。我们就很潇洒，因为我们知道去哪里，知道吗？这才潇洒。假如我不知道去哪里的话，我就不潇洒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就很烦恼了，很恐惧啊，有没有？不晓得下一步是到哪里啊？保罗说完成的事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来。保罗说完成的事，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，就说可能他在比赛啊，当跑的路跑尽了，就可能是那种马拉松赛跑，最后所信的道守住了。就是说你参加比赛的时候你要签啊，我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我要守规矩啊。 OK， 亲爱的姐妹，人生的路就好像马拉松一样啊， 你看过人家跑马拉松吗？人多不多？多不多？好多，现在上海啊北京都有，对不对？全国都有好多人，砰一开始啪啪，你开始走了半路，你感觉旁边没人了，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？越跑越少人了，越跑人越来越少。然后最惨的是什么？最惨的是看不到尽头啊！哇，还有多久啊？拜托，通常那个终点，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哦，跟你讲一个秘密，不要告诉别人啊、哦，只有我们生命堂知道。OK， 好。通常那个终点呢、啊，就放在一个转弯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没有终点了！哎呦，怎么走？还要多走多久啊？多久啊？啊，不跑了，算了。其实一转个弯就是终点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到终点了！马拉松的比赛有一个好处，从来没有问你跑第几的，只问你有没有完成。马拉松没有人跑，人家你猜，你说哎呀，我今天去参加马拉松，没有人说哎，你跑第几啊？没有问你这个这么愚拙的问题的，只问你有没有完成啊，对不对？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当我们开始的时候，生命堂开始的时候，砰，哇，好多弟兄姐妹陪着走，多好啊，多幸福啊。哎，人越来越少，问这个在哪里呢？这个又去哪里？这个就哎呀，好孤单啊，很难受啊。不要灰心，转弯就是什么终点，再忍一下就到了。觉得这节经文很宝贵，但我告诉你，我牧会四十几年，我只用这段经文给两个会友放在程序表的里面，他们安息礼拜程序表里面。有些弟兄姐妹的家属跟我讲，牧师，我爸爸离开世界了，我将来我那个安息礼拜好不好读这一节经文？我没有说不可以，不要伤他们的心。我说给我好了，我安排经文就好了。通常我就把它删掉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不够格。你不够格，你可以讲这句话吗？美好的仗我打过了，你根本是逃兵，完全没为主打过仗，打什么屁仗啊？我跑进的路跑进了，你又跑吗？你在爬，所信的道守住了，你有守吗？当时受洗的时候，主啊，我因为与主痛死，与主痛复活，是你讲的。快受洗的弟兄姐妹，牧师再告诉你，我们受洗是与主同死与主同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什么？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对不对？假如你说牧师啊，我不想为主而活，你就这个礼拜打电话给蒋牧师，就说牧师，蒋牧师，我只想为主活，不想为主死。蒋牧师当天按你受洗的时候按久一点，你就可以立刻与主同死，也不需要与主同活了，干脆走吧。啊，你要诚实哦，我知道这两位弟兄姐妹哦，我知道有弟兄姐妹今天的姐妹哦。假如你不愿意为主活，你就早一点跟蒋牧师讲，蒋牧师拜托，手下不需要留情，按久一点，然后打完以后，哈利路亚，那时候我就会告诉你，你美好的仗你打过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节经文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，你不够格。你有为主打仗吗？你拼命为是为上帝，还是为这个世界，还是为你口袋的钱包啊，还是为你的儿女，为你的孙子啊？拜托不要吹牛了，越吹越大了，快爆开了， 当跑的，你跑哪条路啊？那条路是小路，是窄门啊，你跑那条路比那个不信的人还宽啊。跑路，你跑路差不多还跑神的路。所信的道守住，你有守住吗？那规矩你有守过吗？受洗说啊，我加入圣命堂，我要这个教会，我要为主摆上一切，侍奉主，你有做过吗？所信的道你没守住，你讲的话不算数，在上帝的面前，在教会的面前讲的不守你的诺言，还会说到最后还说信的道守住了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为什么不让那些人弟兄姐妹用这一节经文？我不随便，我不会怕你生气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怕你说哇牧师干嘛，我父亲走了，我用这一节经文牧师把我删了，我你生气你的事 OK， 我不会为了讨你喜欢把神的道贬低。我告诉你讲，你够格吗？你爸爸够格吗？你的亲人够格吗？不够格，干嘛要用这一节经文啊？最后我们一起来读，怎么样？请我们现在不够格不等于将来不够格，你要好好下定决心为主而活。你从今天开始听完这篇道，你说牧师上帝啊，我巴不得有一天我离开世界的时候，蒋牧师可以在我安息礼拜的时候写这一节经文，这是你的目标，懂我意思吗？好好追求，让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我可以向全世界宣布，可以向上帝宣告，我可以跟魔鬼讲，我守了道守住了，我当跑的路跑尽了，这是我们目标，知道吗？听完道还是个老我，哎，牧师今天讲道还蛮不错的，哎，我还是回去照旧的生活，那就没有意思了。你做再听几百遍了，你的心越来越刚硬了，知道吗？你越来越刚硬了。听完道之后，把那个道放在心里面，好像那个种子放在那个好土上，让它可以为主结更多的果子。不要放在路旁，不要放在荆棘，被荆棘弄死掉，懂我意思吗？下一个决心啊，牧师常唱这个歌的，对不对？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，对不对？牧师最喜欢唱这个歌，对不对？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争取胜利，对不对？你说牧师上帝这样，我今天开始，我要好好把这一节经文四章七节背下来。我巴不得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可以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当守的道我守住了，美好的仗我打过了，将来就不知道，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什么叫公义的冠冕？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叫公义的冠冕，知道吗？神没有解释冠冕是什么意思，因为解释你也不明白，应该是将来的事情，但将来肯定不一样的啦，弟兄姐妹，肯定不一样的啦。我的冠冕跟蒋牧师的冠冕完全不一样的，肯定他比我多，肯定不一样。你说牧师啊，将来还会分吗？怎么不会分呢？告诉我，天使有没有分呢？有没有天使有没有分呢？有，天使有天使长，有没有？怎么没有分呢？冠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肯定会不同啊。我要努力要得这个公义冠冕，不单只存我给我，还而且还给谁啊？渴慕，我们一起来看，不单赐给我最后那句话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见主有两个方法，第一，主回来了我们见主了，第二，我们离开世界见到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都是见主而已，没有什么特别，所以不需要面对，所以不需要恐怕恐惧面对死亡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不要把那个等候主再来，好像哎呀，我现在心情不好，我有难过，我不快乐，遇到状况啊，主啊，求你快来。废话，上个礼拜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，我们读经的进度有没有读到24章？我就很强烈的说，主啊，巴不得你快来啊，爱慕他的快来。弟兄姐妹，你爱慕吗？你爱慕主快来吗？弟兄姐妹，那个冠冕不单只为我存留，而且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假如你不爱慕主回来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听清楚了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你爱世界。只有爱世界的人才不会爱慕主的再来，因为你爱世界嘛，世界多美好，干嘛你要来啊？何日君再来？你千万不要来。我现在好，我现在身体健康，我孙孩子听我话，儿女孝顺，有钱花，住大房子。主啊，求你晚一点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爱慕主的面，见主的面，刚才我讲过了，只有两个方法。保罗说，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。最后，假如你问我，许牧师，你怕不怕面对死亡？我会回答你，我怕，我怕，我怕。为什么我怕？因为我没死过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死过，就好像进到手术房要开刀，怕不怕？怕。为什么？没动过手术啊。那个怕是这个怕，懂我意思吗？你问我怕不怕？怕，因为我没有经验。但我更可恶，更可慕跟爱我的主可以面对面在一起，所以这个爱慕就胜过我的惧怕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怕死的，谁不怕死啊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嘛，所以怕嘛，对不对？当我们想到原来我们眼睛一闭的时候，我们都看到我们的主在荣光里面接着我们。金根，收工了，
下班了，
回来休息了，
你自由了，
你搬家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我们今天爱慕主的再来，好不好？好好的为主而活，因为你跟我都不知道哪一天是最后的那一天。我们祷告。主，但愿今天的信息，你宝贵的话语扎根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一场的马拉松的赛跑，我们要完成这个旅程，求你加我们力量。我们都软弱的，我们都是软弱的，但主只能靠你的恩典过每一天的生活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更巴不得那一天面对面与你同在，那天快快的来临，我们就可以与爱我们的主永远的在一起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